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主，每个主日我们都怀着喜乐的心来敬拜他。那早晨呢，在分享的信息是回来归荣耀与神。我们知道我们心灵姐呢前一阵子的经历也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呢早间呢他在主的面前也有15分钟的见证。那真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姐妹的经历，那一段的经历呢我们就有一段的见证。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的经历的大小，那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就把下面的15分钟来交给他，真的让他来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还有呢就是说他分享到神在他身上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我们就欢迎新民姐姐妹。
弟兄姐妹好，能够站在这里就是神莫大的恩典。借这个机会，除了诉说神的恩典，也要感谢弟兄姐妹在我生病的这一段期间为我的带祷关心和扶持，谢谢大家。有神真好，神是我的高台，是我的拯救，他医治我的疾病。我一生所信靠的神，他无所不能，他行事奇妙。我今年3月的时候从学校退休，退休以后呢，我就想到处去走走。3月21号，我搭飞机到了广州，没有想到却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灾难，使我几乎失去生命，使我魂游向外。我在出门以前其实已经咳嗽了2个月，但是也没当一回事，医生说可能就是过敏性的咳嗽。去到大陆才2天就感觉不对了啊，全身都不舒服，没有力气，不能吃也不能够走路。我的朋友说那去医院挂个点滴嘛，挂个点滴就有力量了。所以呢我就去看医生，医生说 OK， 我先挂了2天的点滴都不好才去看医生。医生说那照片子哈，看看有什么事情啊。照了片子以后呢要等待他的那个片子的结果出来，这期间呢身体就越来越不行了，也不能走路，不能吃饭，就躺在那里。报告出来的那一天呢，那是一个女的，是一个中医啊，我选择去看中医，我不想看西医。她跟我说你看你的肺啊已经有积水了，我自己一看哦真的啊有黑影。那我想哎呦这个蛮严重的啊，不是挂点滴就能解决的。结果呢医生说这个还要再进一步的检查才可以，你应该马上住院。所以我就去住院，住院以后呢才一住院呢就每况愈下，就奇怪怎么整个人呢就垮了。所以呢过了2天医生说那不行了，你要先进加护病房啊。进加护病房的时候呢这个片子的结果出来哈，就发现了心包积血、胸腔积血、腹腔积血。那而且呢我还听到医生不晓得是在跟谁讲话，我无意间听见，其实我很意识很模糊，他可能也不想让我听到，他说呢这个是随时可能猝死的。好，因为那个心脏已经那个积水很严重，把那个心跳都压住了哈，随时跳不起来的，所以我才发现说事态严重。其实这一切呢都只不过是几天的时间而已，我的朋友也没想过，我自己也没想过怎么会事情会这么奇怪。好，那在这个第一时间里面呢，医生马上就把我心脏就放进一条引流的管，心脏很可怕的啊，因为我自己要签很多同意书，我一张签了4张同意书哈，然后呢胸腔腹腔都各有一个引流管进去，引流管插进去的时候真的是很痛苦，要打麻醉药哈，那个尤其是心脏的那一条就直接就通到心脏，那心脏有2层膜，2层膜的中间很多都是积水，那这个引流的管必须刚好切在这个两条 两层膜的中间，如果呢太用力了，太位置不对的话，会戳到心脏了，是怪恐怖的哈。那所以呢，您可以想象呢，在这里我真的是突然发现自己在生死一线之间了，就整个人就快要失去意识，我就向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我说神啊，你不要让我这样迷迷糊糊的、糊里糊涂的就走了哈，你要给我一点时间啊。那在这个期间，有一天晚上呢两点钟的时候，我就忽然醒来了哈。我就醒来的时候呢，从一个很奇怪的梦里面醒来，我就想刚才那个梦是什么一回事啊？你知道我梦见什么吗？我梦见天上，我在看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圆盘，很大的，全部是黄金透亮的，很漂亮的一个大圆盘。我说，哎，那个是什么东西啊？漂浮在我的头上。那我正看的时候，我忽然看到我自己的嘴。嘴巴在上面在笑，我说：“哎呀，那个不是我吗？怎么是我自己啊？我怎么站在天上呢？”我看到的那个笑哈，我的嘴巴向上翘，我就没有看到眼睛鼻子，就是看到一个嘴巴那个笑的那个样子，我就知道那是自己。然后呢，哇，那个是一种最幸福、最快乐、最没看过的那种满足、幸福的那一种笑，哇！我醒来以后，我就沉浸在那个笑的里面。我说那种笑啊，是哪一种的笑？我没办法形容的。所以呢，我只能够直觉的呢，它充满了荣耀。我觉得呢，那是极其荣耀，超过我能所能够诉说的一种笑。之后我没有办法再睡哈，我就说神啊，这是什么意思？你要接我进荣耀了吗？然后神的话就进到我的心中，那一个整个晚上神的话在我的心中，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道路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那么神啊，你要在我身上做什么呢？你在讲你的道路，你在讲你的踪迹，在讲你的智慧，你肯定在我身上要有一个计划的哈。所以呢，神说，我不但要医治你的身体，我还要医治你的心灵，你里面所有的黑暗，所有的伤痛，所有的苦毒，所有的重担，所有的忧虑，你里面所有的病，我全部都要医治。所以呢，我就在那里迷迷糊糊的，我就一直的跟神祷告，神你不要丢弃我，啊，你救我，以后我要好好的来爱你，好，用一个全新的生命来服侍你。当这个晚上，当我向神做这样子的祷告以后，兄姐妹，神的爱那么丰富的铺天盖地的向我涌进来，顷刻之间，我的病房充满了神的爱，神调度万事万物，他做事超过我所能所想所求。就在第一时间里面，最短的时间里面，我那时候不知道他医生发出病危通知，我只知道怎么忽然之间全部的家人、全部的朋友、所有人都涌进我的病房。我从四面八方来的哈，有台湾的、香港的，香港是我先生的家，台湾的我的哥哥、我的姐姐、我的妹妹，那我的老朋友，几十年的老朋友，我都不晓得，我当然是没有通知他们了，不晓得谁通知他们，反正通通都到了。然后呢，还包括本来我到大陆要去探访的那些朋友，我没去，他们就过来。我的朋友从珠海、从海南、从桂林啊、从西安。都出现到我的面前，那我甚至于有一个马来西亚的牧师呢，他也专程买了机票赶过来。那每一个亲人朋友的出现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惊喜，其中呢，神给我的最大、最好、最出乎意料的惊喜 就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已经有七八年没见过面了，其中呢五六年没有通音讯，音讯全无，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她就是完全的不理我们。我们没有她的地址，她也不接电话，留电话给她，她也不会回话，给她简讯她几乎完全不回。如果是生日啊或者是什么节气的话，我会赶快借机会跟他说话，他只会顶多说 thank you 没了，也不非常的吝惜他给我的片言之句。那既然会来看我，真的是太稀奇了。他一直让我以为我永远看不到他了啊，他是我不敢奢望的，从来没想过的，已经这么的绝哈。那所以呢，我跟我的弟兄，我们对他都其实很死了这条心了。那也不知道如何打开这个僵局。女儿是我们心头最大的伤痛，我们常常都以她为傲。她力争上游，大学毕业以后一直都有很好的工作，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在神的面前，我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不明白，我在问神，我说神啊，我这么爱你哈，我这件事情为什么会临到我的身上？他从小我们把他带在教会里面，从小栽培他，他在教会里面就是八年级就开始司琴、司班啊、大聚会，他都能够服侍得很好。但是曾几何时，他被世界掳去。一个我们精心栽培的优秀的女儿，一个完全失落的女儿，神就这样把她带回到我们的身边。我跟她一见面的时候呢，好像中间的那个好多年的那个间隔从来没有存在，她就是那么自然的就回到了我的怀抱。看到她的时候，我的病好了一半。神的恩典浩大，神的恩典真是无法诉说。他把属于我的仍然归回给我。那时候我还没回到 LA， 在病房里面的时候，他就尽心的服侍我。回到 LA 以后呢，他就成为我私人的专用的医生啊。他为我选择一套自然疗法。在医生还没有确诊以前，他就已经开始预备我。他的细心，他的知识在医药方面的保健品方面的知识都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他给我的照顾是全面的照顾。我只能说是神差他来帮助我，医治我。好，我现在再回来讲我的病。我住在那个广州的那个启福医院呢，医生第一时间里面为我引流我心脏和胸腔腹腔的水，那是救了我的一命。要是那时候我进的这个医院没有这样的医生，没有这样的医疗技术的话，那时候真的是千钧一发。从加护病房到一共四天哈，到普通病房，其中只有经过了五六天的时间哈。那时候呢，我们就在商量应该去哪里做下一步的治疗。那最大的最好的一个希望就是能够回到 LA 来，但是每一个人都说你这个样子能回 LA 吗？所以大家都很怀疑。感谢神啊，但是事实后来我就是回来，而且没有带氧气筒哈，而且呢为了等那个马来西亚来的牧师啊，他一定要来为我祝福，为我祷告，所以呢，我等了他半天。礼拜一的中午，如果我们走的话，我们可以买到比较好的位置哈，可以坐得舒服一点。礼拜一的晚上没有特别的位置，只能够坐普通经济舱，但是呢，一共有三个人护驾哈，所以我也不怕。那我就等到礼拜一的晚上回来。礼拜 一的晚上回来，礼拜一的中午，马来西亚的这个牧师我一定要在这里提，因为呢他呢对我有特别的负担。他在很多年前来 LA 的时候呢，曾经也在我们这边跟我们的主日学老师的小朋友有一点点的培训，去年的年底的时候也来过一次啊。Pastor Grace 呢，他第一次来见我的时候，我接待他，他是我朋友的朋友。他说：“西女，你太忙，忙呢就是心亡了，心啊，我无嘛，亡啊。”所以呢，这个在神的面前是神很不喜悦的。那但是我就是很忙。去年他又来的时候呢，他说，我跟他说我快要退休了哈。他说我的意思就是我退休我不会那么忙。他说西明，你的生命会有一个很大的翻转。那我说什么是翻转呢？他就在心里面想，神怎么翻转我？我退休了怎么翻转？之后呢，他回马来西亚。这一次他专程来，他要告诉我神给我的话。那他跟我讲，他说我在神的面前呢，他自己有很多的寻求。那神对我说 ，You never know how to be my child。他说你还到现在你都，他是个牧师，但神说你不知道如何来服侍我，做我的儿女。当然他不能说我是这样的，他只能说他自己，所以我很感谢他。我想对啊，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何来做神的儿女，我们只知道很忙，然后呢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以为这样就是讨神喜悦的。他说 You need to wait upon the Lord， 你要等候在神的面前，然后神会使你如鹰展翅上腾。我很感谢他给我这么好的鼓励。那他给我祝福完那之后，我就去机场回家。但是他给我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何等的感谢。回来以后呢，第一时间我就去医院，马上去做展开全身的各种的检查。那照了那个全身的扫描以后，就发现呢除了肺，除了淋巴有东西以外，还有别的地方也有，所以医生就说照骨头吧，然后照扫描这个头部吧。所以呢我又连续做很多的检查，到了5月3号就结束所有的检查。我是4月11号回到 LA， 到5月3号才做完所有的检查，然后呢到我的肿瘤医生那里去听报告，肿瘤医生要来宣判了哈，他正式的宣判。结果呢，骨头和头医生说找不到当初看到的什么阴影，什么可疑之物，通通没有。感谢主，我知道弟兄姐妹们为我做了很多迫切的带到哈，所以我很高兴。医生说好吧，那就这样子哈，我们就做就做这个化疗，下礼拜三你就来做好，一个礼拜之后你来做化疗。今天呢先帮你打 B12， 打这个预备的针，打了以后呢，如果你要开始做化疗不用再等一个礼拜，因为 B12 一定要一个礼拜前就先打。但是礼拜五，那是礼拜二，但是礼拜五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报告有一样东西我现在才 order 的去检查，礼拜五才会出来，就是我要看一下你的细胞，肿瘤细胞合不合适做这个标靶治疗。那礼拜五的时候我就接到医生的电话，医生说可以做靶向治疗。所以对我来说那是最好的一个消息，因为如果做普通化疗的话，我必须到医院里面去4个小时之间那个打那个从血管里面打进去。靶向治疗的话在家里服药就好的，完全自己可以控制的。那时候医生要宣布我是第几期的癌的时候呢，我没有心惊胆跳，我也没有手足无措，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件秘密的武器。不管他怎么宣判我都不怕，我有我的神，我的神必定帮助我，我的神知道如何医治我。 他差遣的女儿，他如果能差遣我的女儿来帮助我，女儿是他赐给我的，是失而复得的啊，这里面有神的美意。生命是他赐给我的，也是失而复得的，好像失去的所有的东西一下子全部回来了。这是我一生所信靠的神，他在我身上所行的奇妙，他是无所不能行事奇妙的神，我每天都要唱新歌来感谢赞美他。谢谢。
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彼此的关顾，都是我们教会的一个见证。那我也相信主耶稣基督继续做工，他做他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中间。那我们中间不但小的经历大的经历，那我们都是愿意回来归荣耀与神。那特别刚刚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讲到第三节，他说能力流通全身不止，自然成科受了禁制。虽然人可以宣判我们身体的情况，可是我们的神他仍然掌握一切。第四节后面说到，他并不失他的本事，我的救主仍然活着，从永远到永远，我们的主活着，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中。什么时候我们要去朝见我们的主，我们不知道，然而当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好好敬拜他。第五节说到，但今我是全心相信，因信他今使我再活。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永远到永远的神。主啊，我们那么微小的人，主啊，你竟然眷顾我们。主啊，我们把我们的性命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相信你，主啊，你就把那个永远的生命赏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你，哦，主啊，你就把那个极大的把握赐给我们。主啊，外面的风雨，哦，主啊，都有的。主啊，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的。然而，主，我们更感谢赞美你的，是我们那里面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主啊，也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平安。主啊，有你在我们的船上，主，我们就不害怕。主耶稣，有你在我们的船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遇见的结果就是那风平浪静。主耶稣，我们为着西宁姐的一切的经历，主，我们将荣耀归给你。主耶稣啊，是的，主啊，你爱你的儿女。主耶稣，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还有的日子，主，我们都能够来侍奉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在早上分享信息之前，我觉得我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那就是大概在母亲节前一个礼拜，那下午大家都回家了，那就剩下诗班的弟兄姊妹还在练诗。那就有一个姐妹，她就来到教会，她说我新来的，那我想聚会。那我就跟她讲，就是说很抱歉，我们聚会都结束了，那下午也没有聚会了。那她就说没关系，然后就跟她稍微讲了一下。那这个姐妹呢，就讲就是说她刚刚从中国来，那她需要找教会聚会。她就说不可停止聚会，这是神告诉我们的，神的话是那么好，所以呢，他就愿意呢依赖美国，那他就来聚会。他说不能停止聚会，所以呢，母亲节的时候他也有来。那上个礼拜他没有来，那早上的时候我又再一次跟他打电话，就是说我们教会有聚会，我请你来，如果你不能来的话，我可以去接你。那我们姐妹就说，其实他上个礼拜呢已经有想来聚会。那他讲的时候，分享的时候，我就很感动。他说他上个礼拜呢，他第一次来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是9:15，那为什么呢？因为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就赶快请他女儿把他载到教会，那他就参加早上的9:15的成人主日学。那他以为教会的聚会开始就是9:15，所以呢，上个礼拜呢9:30的时候呢，那他以为他迟到了，那他就觉得不太好意思，因为聚会迟到好像对主啊很亏欠主，所以他里面不是亏欠人，他里面是觉得说迟到了，主的聚会迟到了，亏欠主。所以他就说因为已经迟到了，那他的女儿又不方便，所以呢他就没办法来聚会。那 所以我听到他讲的时候，他就讲到就是说，好像教会的一个聚会，那神家的儿女，他很愿意来聚会，只是他没有车，他很愿意准时来聚会，那可是呢，他一想到自己迟到就很不好意思。那这件事呢，在我的里面又跟 Linda 星期五跟我们分享的哈，他说呢，他回中国去的时候，去到中国早上七点他们去教会敬拜神，结果呢，去到教会的时候还被请到三楼去，不能够在一楼听现场的信息，他们被请到三楼去看看那个录影的画面，所以呢，特别又更早起来，接下来一个礼拜更早起来又去，结果呢，虽然提早了，结果呢，聚会那一天刚好是波饼聚会，波饼聚会他们就更早，7点25就聚会，结果呢，去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他们还是被请到三楼聚会，所以第三个礼拜就更早，好不容易才有到二楼。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弟兄姊妹，当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啊，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会很好，对不对？我们那么爱主，神一定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心灵，让我们来聚会。就是早上邀请我们姐妹来聚会的时候，当她跟我讲，就说好像我们聚会就是要有一个态度，就是准时，不但准时还要提早啊，不但准时还要提早。那我就觉得，就是说姐妹她从中国来，在那边的教会给她的一个教导，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聚会呢不要停止，聚会呢要准时。啊，弟兄姊妹，真的这个我很受激励。当然平常我们可能也不太讲，讲了可能又得罪了弟兄姊妹啊。那可是呢，今天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讲给你们听，希望你们也能够应着我们姐妹啊，我们姐妹就坐在我们中间，黄姐妹，那她在这里，那她就是愿意把她的时间，就是该给主的就是给主，我们也是这样子，该给主的就给主。那早上呢，我还是要继续分享路加福音第四章。在第四章这里呢，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说到，在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那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呢，让我们知道呢，就是说，我们的主呢，他是可以完全信赖的。今天你愿意寻求主呢，主就要救你。那我们知道呢，在圣经旧约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大元帅，他的名字就叫做乃曼。这个乃曼呢是一个大元帅，因为呢他的位置很高，那他身上有了大麻风，一个官位那么高的人生了一场重病，所以呢在他的旁边呢，他的太太有一个服侍他的小侍女，那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字，那就告诉他说，哎，你可以去以色列这个国找神人以利沙来为你治病。那他想呢，好吧，那就姑且试试吧。那既然这个小侍女，是不是？那只因为他这样讲，他就去。结果没想到他去见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呢就告诉他：“哎，你去那个河水啊，洗七次，七次洗完之后呢，你的大麻风就会离开。”这个大元帅就说：“岂有此理！我都到你门口了，你还不出来见我？你派你的仆人告诉我到河水里面去洗，我国家的江河难道不比你这个以色列的江河还好吗？你竟然叫我到这个河水里面去洗七次。”结果呢，这个时候在他的旁边有也是他的一个小仆人，圣经上也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他就说，既然神人都吩咐你就是洗七次而已嘛，你大麻风能够洁净那么大的一件事，不过叫你洗七次你就去试试看。所以呢，这个乃曼大元帅呢，哎，他也听他仆人的话，所以呢他就去洗，你一洗呢，洗完之后他的大麻风恢复了，像婴孩的皮肤一样。所以呢，我们知道呢，真的就是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呼求的时候，今天可能一个小弟兄一个小姐妹跟你讲一件事情，那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听进去，说是以利沙一个大仆人跟你讲一件事情，可能史弟兄跟你讲一件事，你也可以听进去。今天很多的时候，神不管差派那个有名的仆人来跟你讲，或是没有名的仆人来跟你讲，都是代表主的那个一个件事情呢，在你的身上要做。所以呢，当这个乃曼大元帅他到那边的时候呢，他就得了洁净。可是呢，当主耶稣的时代说出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到， 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候呢，在以色列国有许多长大麻风的，虽然这些人都生了病，可是呢，他们离弃了神，他们生病，他们不知道要找神。可是这里有一个外邦人的大君王，他知道他长了大麻风，有人告诉他，哎，你可以来找神，他就听了他们的信息，他就去找神，结果他就得到改变。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心里面愿意真心相信的话，你想想看会有怎么样的改变。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哦，啊，问问各位，今天假设有一个人呢，他得了很重的病啊，可是呢他也是很有钱的人啊，他也是很有钱的人啊，在这个假设的题目之下，第一个是 A 跟 B 两个答案让你们来选啊。第一个是给100万给神，神会医治他，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是只要相信神，神会医治他。你们想想看，他会要选择哪一个？我不好意思用你啦，所以我把它改成用他啦，我也不好意思用我啦，所以我就用第三人称啦。那让我们来判断这个有钱人他会做什么事。我相信呢，很多不认识主的人呢，第一个就是给100万。今天有一个宗教某某大师，如果他说啊，给我100万，我可以医治你的病，你把100万给他了，病医治不好了，他会说，哎呀，你的病太重了，没办法医，除非你再给我多一点，我再来求。求谁呀？求神。钱都是给他的，其实呢他也医不好的，因为你的病就是绝症嘛，完全医不好，不是他医术不高，是你应该是这样子的哈。可是呢，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甩出了，今天你只要相信神，神会医治你。第一个选择，第一个答案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哎，我给你钱了，你医治我是理所当然的。今天你医治不了我，是我的病已经怎么样，病入膏肓了，我该死，那我也没话讲。可是呢，我心里问心无愧，钱已经给你，你应该医好我。可是呢，第二个的问题呢，说啊，你连一毛钱都不收我啊，这个恩典太大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啊，只要相信，太简单了，我也受不了啊。所以呢，可是呢，弟兄姊妹，这里呢，神呢有一个恩典呢，是给相信的人。今天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够来经历。好，主肯，你可以相信他，你肯不肯信他？多少时候是我们不肯相信他？多少时候我们愿意给他钱，可是我们不愿意相信他？多少时间我们花很多钱来医治我们的病，可是我们不愿意不花钱来相信我们的神，使他来医治我们的病？所以呢，毕双问我说，你今天要讲什么信息？然后他看到我荧幕上20个大麻风，那我就跟他讲，不，我今天不是讲10个大麻风，我今天讲12个大麻风，从旧约的这个乃曼大元帅得大麻风开始，还有一个大麻风啊得医治，那还有12个大麻风得医治，10个大麻风得医治，所以加起来呢，今天的信息总共谈到了12个大麻风。那我们就是从他们的身上来看，我已经讲了一个，就是乃曼大元帅。那这里呢，还再问一个问题，那就是跟弟兄姊妹一起思想的。如果你相信之后，你得着恩典了，你的问题被解决了，你的身体被医治了，啊，你的家里呢得到了帮助了，那主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今天在信息里面呢，我不是讲这些大麻风被医治的过程，还有他们得到的结果。今天的信息的重点呢，是主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主对我们有什么期待？病得医治了，事情解决了，工作得到了，家庭恢复了，下一步我们都得到恩典的时候，主对我们有怎么样的期待？那乃曼大元帅他的身体得到医治之后，他就说，我带了许多的礼物来送给你，请你来点收。他请先知以利沙来点收他带给他的礼物。 先知以利沙告诉他说，你的礼物我一概不收，因为呢我是神的仆人。所以呢他没有收乃曼大元帅带给他的这所有的钱。可是呢乃曼大元帅他回头告诉他说，从今以后我回到我的国家，凡是向神应该献的燔祭，凡是向神应该献的平安祭，我都要献上。所以呢以利沙没有像他这样的一个要求，可是在他的里面他已经知道他向神应该做的他全部都会做到。当我们进到我们第二段的圣经节的时候，特别说到当你看见耶稣的时候，你谦卑祈求神要医治你。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职事呢，就是使人人得救。那救恩呢，不是凭着你我知道多少，想付多少钱能够得到救恩。这个救恩呢，是因着我们相信，那我们就能够得到救恩。所以呢，这里有两段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啊，一起来看。那因为呢时间很短，所以呢我由我读就好了，我很快的读过去，那你们很快的来思想啊。那待会呢我把整个的重点呢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我们真的是一同思想主的信息。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二节，这里说到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伏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那耶稣就回答，不但回答他，还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就立刻离开他的身，好像一个人一样。当主耶稣说我肯的时候，这个大麻风马上跑走了。好，耶稣嘱咐他，你且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这是第一段的经文。那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呢，在十七章的十一节，这里说到呢，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庄，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所以这十个人呢，他们走到一个程度就远远的站，不敢再靠近耶稣了。他就说，高声的说，夫子，可怜我们吧。好，十四节看到说，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里主耶稣说，你们去的时候他们就去，当他们顺从的时候他们的身体洁净了。所以十五节说到，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不是有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的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弟兄姊妹，这两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大麻风病人，他可以接近耶稣，所以呢他接近耶稣，马上伏在耶稣的脚前，用耶稣可以听到的声音向耶稣说，如果你肯，你医治我吧。耶稣，主耶稣二话不说就摸着他，没有在意他身上的疾病，就摸他说，我肯。一个充满怜悯的话语，我肯。那时候大麻风就洁净了。因此这里呢，后面说到主耶稣期待他所做的三件事。耶稣嘱咐他说，你且不可告诉人，第一件事情只要去给祭司怎么样查看，第二件事情又要为你得了洁净做什么，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做证据。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基督他愿意与有罪的人，愿意与有病的人亲近，可是我们的主呢，不是要跟他们一起犯罪，我们的主呢也不是要得他们相同的病，乃是呢他要做一件奇妙的事，就是赦免人的罪，医治人的疾病。所以在这一个大麻风的身上，当他亲近主耶稣的时候，主也亲近他。所以当主亲近他的时候，他的病就退了。这是在主肯的情况之下，可是我们愿不愿意呢？我们肯不肯呢？今天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他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肯不肯呢？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多少时候我们不肯的，为什么我们不肯？ 因为我们发现好像我们不能，好像我们觉得我们生这个病跟神的荣耀差太远，好像我们犯了这个罪使我们不能够亲近他。弟兄姊妹，没有问题，当我们愿意来亲近主的时候，主愿意医治我们，主愿意洁净我们。主耶稣对他的第二个要求就是按着神的律法，按着神的律法献上礼物。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忘记的事，按着神的律献上礼物。也就是说呢，这个大麻风呢，他在得了医治之后，他跟周遭的人事物都恢复了正常的关系，都恢复了正常的关系。所以呢，他的生活呢可以很自在啊。以前人不愿意亲近他，现在他的生病好了，他可以亲近别人了。可是这里呢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需要能够亲近主，主医治他了，那他需要去亲近主。所以呢，通常我们会说，哎，主医治我了，主洁净我了，那我们就说感谢主，感谢主。弟兄姐妹，言语上的感谢是一定要有的，但主耶稣让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就是按着律法。所以主耶稣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约的时代，可是按着旧约的教导，他还告诉人你要按着律法上的规定去到那里献上礼物。所以我们一个行为上的感谢，我们也是要能够表现出来的。该献给我们神的，就是要献给我们的主。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每一次经历主的时候，除了在言语上的表达的感谢，那我们在我们行动上，我们也要对主有感谢。该给神的，那奉献给神。他说，哎呀，圣宗，你试试看这个月的教会的财务报表，所以你这样讲。弟兄姊妹，不是啊，不是，我的信息已经预备好了啊。如果你看到今天教会的财务报表，你说圣宗你这样讲吗？不是，我不是这样讲。我只觉得就是说，弟兄姊妹，神的家里面呢，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每一次有奉献。那我真的是希望教会在我们的这个奉献的这个明细上面有一行呢是感恩奉献这一栏。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历到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感恩的奉献。所以当你看到教会感恩的奉献的人越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哦，原来这个弟兄在感恩，原来那个姐妹在感恩。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可是我们看到感恩奉献在那里啊，金额是这样，金额是这样，一个月比一个月多的时候，我们的里面会很感动，对不对？你看到教会那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感恩的时候，什么时候才要献上感恩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才献上？儿女表现的时候，儿女表现优秀的时候要有感恩奉献。你说什么？儿女优秀也要感恩奉献？夫妻感情和好的时候，哎，感恩奉献。什么？夫妻我们感情就很好还要奉献？给我们搞错了。好了，没关系，如果你跟神没有关系的话，你都可以不用奉献。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里面对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对神就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呢，当他摸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知道说，哎呀，这是神所赐的，这是神所祝福的，所以我们就愿意献上给主。跟神有没有关系，决定你的奉献跟神有没有关系。如果你的生活跟神有关系，你所奉献的呢，就是跟神有关系。你所奉献的不是钱，你所奉献的是你对主的一个感恩。所以呢，认定呢，今天我们认定是神做的，我们就会把这个感恩的礼物献给神。主耶稣呢，在这里呢，有第三个要求。第三个要求是什么呢？对着众人来做见证。好，所以呢，主耶稣说你要对众人来做见证。好，显现出这样一个被医治的一个证据给众人看。我们可以呢，是奉献是一个证据，这奉献的证据是给神看的。可是呢，我们还有一个证据呢，就是我们要做给人看，我们要告诉人这件事情是神做成的。弟兄姊妹，当神医治我们的时候，神解决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人这个是神做的，不是呢因着我偶然的机会恰巧又得了医治，又经历医治，那不是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主的面前做见证。 所以我当我读到这两段的信息的时候，只看到这大麻风来到主面前的这两位的大麻风的人，他们里面有一个谦卑，他们遇见主的时候他谦卑的祈求。所以我就想到说，一个谦卑的人呢，对主耶稣的要求心中不会做难的。一个谦卑的人呢，他们是愿意呢顺服在主的面前的。一个谦卑的人呢，他是乐意奉献给主的。一个谦卑的人呢，他是有意呢去见证主的。所以呢，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经历。神期待我们做什么？弟兄姊妹，每一次经历之后，我们每一次在祷告之前，我们对神有期待。可是呢，祷告之后，我们要思想一下，神对我们有什么期待？是不是？我们应该对想常常想，神啊，你到底对我有什么期待？好像我们的姐妹一样，当她经历到神，她知道神要做事在她的身上，可是呢，神在她的身上还有一个期待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神啊，真的是愿意呢，让我们常常回转到他的面前。所以下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这里呢有十个大麻风的人。可是只有一个回来，只有一个回来。主耶稣在这里呢，面对的是十倍的三个大麻风的感染力，十倍的大麻风的感染力。今天有许多人没有办法靠近神，是因为我们身上的罪太多了。今天有许多人靠近神，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洁净。可是呢，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近神，神就不理我们。这些人他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高声在那里喊主耶稣的名，主耶稣听到了，主耶稣还是做。虽然是有一个距离，可是神的话超过这十倍的这个感染力。我是觉得主的一句话，他一个圣洁的话语一下来的时候，就褪去了这十倍的大麻风的感染力。之后呢，弟兄姊妹得到医治之后呢，现在我们还是来思想，我们应该对主的态度到底是怎样。我们得了医治之后，主对我们的期待是不是满意呢？我们的问题解决了，主对我们的期待，我们给他的表现是不是满意呢？这里说到呢，有九个人，他们呢得医治之后他们就离开了。可能呢他们说，哎呀，我根本没有大麻风，是别人误判我了，把我送进这个麻风医院。啊，也可能其中有一个人说，哎呀，我的麻风病本来就快好了，只不过是耶稣正在讲话的时候刚刚好就好了，对不对？那就是这样。可能人也很说，哎，真奇妙，我今天碰到一个陌生人，他远远的向我讲一句话，哎，我得到力量，好像得到鼓励了，哎，我就好了。你也可以这样讲，都没有错啊。可能呢他说，哎呀，可能其中有一个说，我们十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还有那一天呢，就是因着一句话感动了我们，让我们就彼此鼓励，哎，去啊去啊，一起去一起去，哎，我们去的时候就得到了。其实都可以这样讲。可是呢，这里呢，圣经里面没有记述这些，圣经里面只记载了一个件事情，就是说只有一个外邦的人回到神的面前。可是在主的问题里面，他有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呢是很摸着我的心，就是那九个人在哪里？弟兄姊妹，常常我们是不是这九个人里面的一个？那九个人在哪里？是不是我们得到恩典之后我们很快乐，可是呢我们就离开了主？是不是得到恩典之后我们就跟主继续保持一个很远的关系呢？弟兄姊妹，主医治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知道是主医治他，所以他回转到主的面前。今天你没有否认主 OK， 可是你没有承认主也 OK。 神不管怎么样已经坐在你身上了，你不否认你不承认，好像呢你就是默默的在那里领受主的恩典，那你就是那九个人里面的一个。因为你没有否认是主做的，可是你也没有承认是主做的。可是今天我们在教会，神家的儿女，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像这一个外邦的人一样，外族的人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感恩。所以当这一个人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他就向神感恩，谢谢他医治他，谢谢主耶稣，他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弟兄姊妹，当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就看到弟兄呢，他讲一个事情，有一个叫金斗指的弟兄啊，他就说我们常常呢夸耀我们家的狗啊多么聪明，对不对？养狗的人我都知道。那昨天晚上我们聚会的时候，那有一个年轻人，他就说啊，我送我家的狗呢去训练三个月，那这个礼拜呢他要毕业典礼了，还要给他戴帽子。弟兄姊妹，我们很愿意炫耀我们家的宠物，对不对？然后呢可能呢你很会种花，你看我家的花多么美丽。然后弟兄还说到某家餐厅的菜，哇多棒多好吃，下次我一定要请你去吃，你一定要尝到这个菜。或是我们看一个电影，看到我们啊泪流满面，肺腑都快出来了，回到家了，你一定要去看，你一定要去看，你不看不行，我请你去看这场电影。弟兄姊妹，这个弟兄就说，可是神的儿女呢，神的儿女呢却不夸耀他们所遇见的耶稣。当他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生活的光景，我们不夸耀，我们知道我们认识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可是我们从来不会夸耀，哎，我是神的儿女耶，我们不会，我们好像迫不得已，哎，加深弟兄、慎重弟兄、新同弟兄叫我们去传福音，啊，去去去去，啊，今年教会一个人带一个人信主，啊，口号口号，不要付出实际的行动。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夸耀我们的主，没有夸耀我们所遇见的主，好像呢，我们对于我们所知道的主耶稣基督，好像不认识一样，甚至呢一无所知。人家问你主耶稣是谁的时候，讲不出来。人家问你看这场电影的时候，哇，这个情节，好像呢，人家不去看电影，你都可以把电影讲给他看。可是呢，我们没办法把主耶稣讲给人家听。弟兄姊妹，中国人呢有一句话很现实的话，他说什么？有借有还，怎么样？再借不难。其实中国人也是蛮现实的，你借了钱还给我，我下次再借给你。可是呢，今天主呢，如果向我们说，哎哎，有借有还，再借不还，我相信我们下次再也不敢祷告。主说，哎，上次你求的，你做了没有？对不对？求不下去了。可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子，主的恩典给我们一多一多，不断的在制作我们，不断的在制作。说到最后，回来归荣耀于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有要需要做的，有祈求，有答应，有答应，有感恩，有感恩，有奉献，有奉献，有见证，有见证，把荣耀归于我们的主，这是我们做的。所以呢，当我们再求，我们的里面有一个信心，一定成，在主没有难成的事。当我们再求，我们心呢也不心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必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对神所做的事觉得，哎呀，理所当然，我是神的儿女，神是我天上的父，他照顾我很理所当然，享受神家的恩典理所当然的。时时向主呢说感恩呢也不是太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教会祷告聚会的时候，每次经历我们都会向主献上感恩的祷告。可是那是教会做的，在你自己的身上你做了什么呢？你自己的身上你有没有向主有一个行动呢？好像你用嘴巴说，你有没有去做见证呢？你只是说感谢感谢感谢，那你有没有让旁边的人知道神在你身上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呢，按着旧约的遗文， 这麻风病人呢，他们还要去做很多事，哎呀，给祭司检查，献上礼物，然后对众人做见证，好像呢，主耶稣讲的是旧约的事，可是呢，在新约好像没有律法的限制了，那今天我们要怎么做呢？弟兄姊妹，主耶稣把这件事留给我们自己来做，你想想看，今天我们受的恩多大。所以刚刚有一段话，就是一段的经历，一段的见证，一段的经历，一段的见证。今天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做到这里了，我们就把过去这一段的经历见证出来。弟兄姊妹，你不要等到说，哎呀，还没做完呢，还没做完呢，我等主耶稣基督做完的时候，我再来见证。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力量一下一下往下滑。做见证的力量一下一下的往下滑，有时候呢，真的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反倒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了。有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还不满意主耶稣坐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可是今天的信息里面呢，我就听到主对我们的说的话，好像呢，这个大麻风的人，乃麦大元帅有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使女跟他说：“哎，你试试看。”有一个小的仆人跟他讲，哎，你试试看。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跟他讲说，你去洗洗看。他愿意，他就得了洁净。多少时候，其实我们都已经听见了，听了很多，可是呢，我们还不肯。弟兄姐妹，认识主耶稣，一面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改变，可是另外一面呢，我们也要活出那个被改变的生命来，啊，被改变的生命来。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里面我们要常常思想的，好，常常思想。那主耶稣基督是活的神，那圣经的内容是真实，切合生活每一个事。所以呢，这一个牧师，那叶光明牧师他说了，他说他相信主之后，这两件事情呢，影响到他的人生的方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思想。到底神的话是不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我们的方向会受影响。圣经的内容到底可靠不可靠？如果我们尝到了，我们会知道，哎，十分的甜蜜，十分的甘甜。所以最后，我就是把这样的一段的诗篇，其实一开始我就有献出来。那在这里呢，我就稍微读给弟兄姊妹听。这里说到，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所以主耶稣安排的是那个最后那个救恩在我们的身上。今天在地上我们可以经历主方方面面的工作，可是我们经历主了之后，我们记得要向至高者还愿。那我们在患难之日求告主的时候，我们相信主必搭救我们，可是他在这里说，你要荣耀我。所以我们要荣耀我们的主。所以凡以感谢为祭献上的，就是荣耀主，那按正路而行的，那必得到主的救恩。那今天早上我们姐妹的见证，我觉得啊，其实一路上我们都已经在经历，我们跟我们的姐妹一起经历。那当然我邀请姐妹做见证的时候，那她也没有啊觉得说不好，她觉得说是就是这个时段为主来做见证。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有见证，让我们一起分享彼此的激励，神的家一起往前，感谢赞美主。我们再来唱诗歌哈，我们唱诗歌。